大家好，欢迎参加长城大宗能化板块高油价下化工品机会展望。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长城证券签约客户和邀请嘉宾参加，本次电话会议内容遵守监管要求，不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内容。会议嘉宾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长城证券的观点，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严禁录音或转发。
好的，各位领导大家好啊，我是长城证券大宗商品首席廖耀翔啊。刚才八点多呢，也给各位讲了一场这个原油的近期观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现在九点这场电话会呢，主要是在讲这个高油价下的这个化工品机会展望。然后由我们这个秦川老师来讲一下这个聚酯产业链等的这个观点与机会，谢谢。
好的，那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这边是这个长城大宗的能化分析师秦川。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油价高油价下的这些化工品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主要是以聚酯产业链为主。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八点钟的那个会议里面其实也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原油的这边的一个观点。当然除了原油以外，其实受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下游的一些炼化品，比如说像 LPG 石脑油以及汽油等等其实都会受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尤其是从中东地区或者说海湾国家运输到这个亚洲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些进出口的这样一些贸易，其实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影响量级比较大的，然后在亚洲地区的其实是原油、石脑油还有 LPG， 那再往下是这个汽油。那当前如果我们去看海整个的炼厂的一些全球的一些炼厂的一个情况的话，美国这边的话整个因为它是一个原油包括汽油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生产地，所以整体它的炼厂其实是不缺油品的，而且它也不受此次冲突的一个影响，所以整体的产能利用率炼厂的一个开工率都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在这种高开工下其实也是维持一个高景气度，那它的这个炼厂的321列加差也是非常高的一个状况，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我们的国内的炼厂，包括亚洲的其他地区的一些炼厂。那由于我们是存在比较明显的一个进口原油的一个进口依赖度的所以整体的一个包括尤其是国内在这个汽柴这边还有一个限价的一个政策，所以它会导致整个亚洲这边尤其是中国这边的一个炼厂它的一个利润率是非常低的。那也导致了整个现在美国那边的一个炼厂开工率高企，但是亚洲这边尤其是中国地区它的这个开工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情况。而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一些交易逻辑的话，其实是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从二月底到四月底就是这个冲突的前两个月，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大家会有比较多的一个TACO 的一个交易就是去交易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这个结束，然后但是没有真实的结束，然后后续还会再出现这种反转的这种迹象所以整体是那样的一个交易的逻辑，所以此前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原油价格的一个波动，然后导致化工品的价格也出现了一个高波动的一个状况。而随着进入到五月份，我们发现整个包括华尔街那边整个它的这个交易逻辑从 TACO 去转为了一个 NATO 的一个交易逻辑，也就是它会这个去预期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一个开放无望的一个状态那它压住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整个是会呈现一个 长期通行受阻，而非短期的一个地缘冲击，而由此引发的就是一个高油价可能会呈现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就是包括高油价、高通胀以及高航运成本等等，都可能会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的话，就会导致整个下游这边，包括炼厂也好，包括下游的一些整个化工品的一个生产也好，其实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炼厂的利润还是集中在这个偏上游的一些产品当中，尤其是直接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影响的这个石脑油的这一端。而如果我们去分析石脑油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我们知道石脑油的产业链它是从原油然后投料进入到炼厂，然后去进行这个化工品的一些生产，它分为轻质石脑油和重质石脑油。而重质石脑油的话是芳烃重整装置的一个原料，轻质石脑油是蒸汽裂解装置的一个原料。而轻质石脑油这边它的这个贸易量相对来讲会比较多一点，但重质石脑油基本上就是炼厂的一个中间体。如果我们去这个去看这个贸易的占比的话，其实这个轻质石脑油的这个重质石脑油的这个贸易占比大概是轻质石脑油的1到2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知道其实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这个部分影响到的这个就是化工品的这个原料里面的这个轻质石脑油的部分是更多的。也就是烯烃裂解这边的这个就是裂解原料它是受影响更大的。而我们此前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化工品的这个周报里面其实都跟大家去提过一个指标，就是新加坡的92号汽油和这个 CFR 日本的一个石脑油的一个价差。而这个指标的话，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价差的话，其实可以去对标芳烃跟烯烃单体的一个相对强弱关系。怎么去理解这个价差去代表这个强弱关系呢？是因为这个如果我们去关注到过2022年的这个 PX PTA 大幅上涨的那个行情的话，就知道那个行情其实是由于美国汽油的这个库存绝对低位，包括当时的这个调油组分的它的一个这个库存也处于一个绝对低位，所以不得不紧急的在旺季的情况下，然后在低库存的情况下，从这个韩国这边去大量进口芳烃的一个调油料。那这种情况下就导致芳烃的估值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抬升，引发的那波暴涨跟就是大涨，以及此后这个旺季快要结束，包括这个调油料备的差不多了之后它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如果我们去看观察2022年当时的那个行情的话，其实是新加坡92号汽油大幅高于 CFR 这个日本的一个石脑油的一个价格，那个时候的价差达到了500-600美元每吨的这样一个价差。而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今年的这个二月底开始的这个美意冲突导致的一个因为石脑油的运输受阻带来的这个价差的一个大幅变化，其实就是石脑油大幅上涨，而当时汽油并没有，当时汽油美国的汽油库存还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是近五年的这个同期的一个高位。那那个时候的话就导致在三月份的时候，尤其是三月底的时候有出现过新加坡的92号汽油的跟那个 CFR 日本的石脑油的价差其实呈现到了这个价差达到了-20美元每吨的这样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它是和这个2022年的时候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那2022年的时候其实芳烃是远强于烯烃的，就是如果去做烯烃跟芳烃单体价差的话，其实可以发现这个当然烯烃跟芳烃单体价差我们这边也说一下是用什么产品去做的。烯烃我们这边是用这个乙烯丙烯丁二烯做了一个加权，然后芳烃这边我们是用的这个纯苯甲苯跟二甲苯做了一个加权。那202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价差其实是有回落到一个就是烯烃减芳烃有回落到一个负值，但是在今年的三月底的时候，就是尤其是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美国的新加坡的92号汽油和石脑油的价差达到一个负值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出现到芳烃烯烃单体价差当然这个时间有一定的差异是在四月初的时候才出现的，就四月上旬的时候才出现这个价差有达到过这个烯烃跟芳烃的这个单体的一个价差有达到过，烯烃远高于芳烃达到了300多美金的这样一个价差。 而现在的话，这个价差其实是有明显的出现回落的。那这个回落我们也观察到，它是和原汽油的这个库存的变化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相关性的。就美国汽油库存自四月上旬开始，一直到五月上旬，是大幅的从这个近五年同期的一个库存高位去化到了近五年同期的一个库存最低的位置。所以这个大幅去化其实导致方汀的这个估值也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这个修复啊。但与此同时，其实石脑油的这个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这个矛盾没有得到缓解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即便是这个价差有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修复，但仍然是在一个西汀远强于方汀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啊。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后续去观察这个下游的化工品起到了一定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除了这个化工品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跟石脑油相对来讲在同一个层面上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像液化石油气 LPG， 它其实进口总量里面，就亚洲的 45% 的进口总量其实也是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到这个亚洲这边来的，所以整体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抑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初在看到除了石脑油大幅上涨，原油大幅上涨以外，其实我们还看到LPG 在三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大涨当然此后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包括今天的这个回调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一旦是出现了这个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其实领涨的还是那些直接受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影响的这些产品。那当然这里面的产品的话，如果往下游去看的话，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化工品，比如说像这个乙二醇，像这个甲醇，还有 PE， 它都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中东的一个进口的然后也会出现这种此前就是三月份的时候也会出现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的话，我们可能会去看到它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除了自己供应端的影响以外，其实还有一些这个下游的一个需求端的影响，那我们稍后再去做一个展开。那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最近的一些变化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汽油大幅去走强的这个过程当中整个方汀这边有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估值的一个抬升。但是如果想要传导到下游的化工品的话，其实还是要去看自己的平衡表是不是能够比较乐观那如果我们去看目前的这个聚酯产业链里面的方汀的话，其实我们知道PX PTA 都属于这个方汀，然后目前我们看 PX 到石脑油的价差的话，它是呈现一个巨幅的波动，但这个波动主要还是由于石脑油的价格波动较大造成的。但如果去观察这个价差和季节性的一个价差去对比的话，这个价差整体还是处在一个偏弱的状态里面。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还是没有办法去缓解的话，那或者说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事情的话，那其实就可能造成高石脑油价格、高汽油高这个原油价格其实是持续的。所以 PX 很难从这个石脑油以及其他的上游去获得利润的一个让渡，可能还是呈现一个即便平衡表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去库的格局当中但是仍然还是处在一个这个没有办法去获取太多利润让渡，只可能去维持一个相对这个平衡的一个生产的状态那这个是PX 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去看 PX 平衡表的话，其实 PX 平衡表是从三月份一直去库到这个七月份，但是此前的去库幅度会比较大一点但随着它的直接下游 PTA 四月上旬开始连续去降负那这个去库幅度其实有呈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收窄。所以这也是最近其实就是在三月份一直到四月上旬的时候，其实整个 PX 是强于 PTA 的，但是到了这个四月上旬开始PTA 连续降负，然后导致 PX 的直接需求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之后，然后 PTA 这边在尤其是在五月份我们平衡表拍下来是一个大幅去库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
格局。当然它的这个去库幅度最大的这个月份可能也就是五月份了，因为 BTN 目前的这个降负去库其实不是客观的因素导致的，而是一个主观它去这个此前因为低利润也好，或者说因为这个整个的大厂联合想要去做一个挺价的这个动作也好，它是一个相对主观的一个降负啊，所以这个负荷其实在本周的这个数据里面就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小幅的回升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去库幅度这个在六七月份在平衡表的里面是会有大幅收窄的。那我们目前拍下来 PTA 五月份的去库幅度能达到55万吨，但是六七月份可能合起来也不到这个40万吨的这样一个体量啊，而目前如果观察到 PTA 的这样一个绝对库存水平的话，它还是在季节性最高的一个，就近五年同期季节性最高的一个库存水平啊，所以 PTA 这边包括 PX 这边，由于此前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逻辑，虽然西厅跟方厅之间的强弱关系最近有出现一定的缓解啊，但是仍然还是一个西厅远强于方厅的状况。而且如果我们去观察最近的这个韩国的MX PX 还有甲苯还有醇苯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像2022年一样有明显的去大量出口到美国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没有直接引发调油需求的啊，那后续会不会引发调油需求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啊，可能最好的去跟踪的就是韩国方厅的这个这个每个旬度的出口，就是它每个月公布三次，然后上旬、中旬、下旬都会公布。那这个旬度的出口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数据，可以去跟踪这个数据去观察是否真正引发了一个就是低的汽油库存是否真正引发了一个调油的需求。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觉得 PXPTA 相对来说在化工品里面也好，在这个产业链里面也好，还是相对偏弱去看待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观点。然后如果我们去看乙二醇的话，它由于它是这个直接受到了这个中东冲突影响导致这个尤其是沙特这边的这个停车比较明显，所以导致整个乙二醇的一个进口量其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减量。目前乙二醇的整个进口的到港预报其实都处在一个个位数啊，甚至接近零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整个月度的进口量其实不排除去往20-30万吨的这个进口量去预估，但此前比较正常的这个进口量的月均进口量大概也是在60万吨啊，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这是目前乙二醇最利多的一个点。当然，乙二醇它作为有煤制这个产能的一个品种，它的煤化工的提复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个提复呢，其实在四月份一直到五月的第一周，其实都是持续大幅去提复的一个状态，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油价大涨，包括乙二醇价格大涨，但是煤制的这个煤价其实涨幅并不是特别明显，在那个时候其实煤制的利润非常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引发了煤制装置的大幅的提复，但仍然在这个提复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从三月开始乙二醇的一个平衡表就是一个持续去化的一个状态，而去库幅度最大的月份应该是四月份，但是往后面去看，五月份去库幅度是有小幅下降的，但六七月份的去库幅度仍然是接近四月份的一个去库幅度的一个预估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预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乙二醇可能还是国内的这个供应没有办法去弥补进口的一个大幅减量啊，然后当然这个需求端的一个下降，我们也考虑在了平衡表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乙二醇还是具有去做这个去往上去看价格重心抬升的这样一个机会的。而乙二醇目前经历了这个这几天的一个大幅回调之后，它的一个加权利润，就是它的多工艺路线的这个加权利润，其实已经回落到了1000元每吨的一个亏损幅度。那这个加权利润是我们按照一个这个绝对的公式去算的，当然它和生产商不同，它会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计算方法，但我们是按一个绝对价格去计算，然后主要是去看它的一个历史数据的一个对比，而这个价格的这个利润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接近今年三月份的一个四月中旬吧一个低点啊，所以我们觉得乙二醇在这个位置的话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具有这个向上的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向上的一个风险。 那从这个需求端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因为其实目前这个 PTA 跟 PX 的PTA 跟乙二醇的一个直接下游的需求就是聚酯的这个环节，然后聚酯的这个环节的话，它分为长丝短纤是做这个纺织服装的，然后平片的话是单独拎出来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端，而平片这边的话，其实它正在经历地缘引发的一个出口高增长的一个状况，因为聚酯平片是聚酯产品当中出口比重最大的产品，此次危机当中的话，它其实反而是迎来了一个红利，因为此前的2023年下半年一直到2024年、2025年是平片大幅投产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平片一直处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甚至亏损幅度在2024年是非常严重的。那在那种情况下的话，平片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低开工的一个状况，而现在即便它的利润有出现大幅的一个提升，但是它的这个开工也很难往上去增长，因为相对来讲 PTA 乙二醇这边的一个原料它是有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降负的，所以它的一个原料的库存也是不会太充足的一个情况所以自三月以来，这个平片因为海外的这个平片装置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不可抗力停车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在国内的这个装置能有相对稳定的这个原料供应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它的出口增长是非常明显的。此前的几年的话，平片的这个出口占比大概是35%到40%之间，就35%到40%之间占这个它的一个需求量，但是现在的它的这个三月份以来，包括四月份，它的这个出口的比重已经抬升到了60%以上。但近期其实我们去有跟这个平片的这个贸易商去进行一些交流，近期其实在平片回调的过程当中，贸易商反馈五月的出口较四月是有出现一些小幅的走弱的。那我们分析下来，可能是由于第一批出口的那部分的量就是这个增长的这个出口的那部分量可能刚到这个海外的一些国家，那缓解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平片的一个需求。而平片呢是从这个夏季才开始进入到一个极旺季需求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它还是要往旺季去走，但后续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引发一定程度的一个出口的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机会。那平片的这个利润现在已经抬升到了1000元以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位高情绪，但是它的驱动我们觉得还是没有发生改变的，所以平片相对来讲我们也是偏强去看待的。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产品的话，我们也就是稍微说一下其他的一些化工品。我们刚刚提到了 PE 跟这个甲醇，它其实都是有这个直接的进口的，但是 PE 这边我们了解下来，其实它的整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塑料，它的整个的一个交割品的一个压力是，就库存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基差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最近相对来讲在烯烃品类里面也是比较弱的一个情况而这个甲醇这边的话，其实它有出现一些下游的 MTO 装置的一些负反馈所以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高位会回调的一个情况，那向上可能会有顶的这样一个状态在。那近期化工品回调我们觉得还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当然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两天正好是这个美国总统访华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和2017年访华的时候的随行人员去对比的话，其实当时的这个随行人员是以能源化工的这个为主，而本次的话大概是以科技为主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从政策的导向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相对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利多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化工品里面相对表现最近比较好的其实是 PP， 那 PP 的话是一方面它是烯烃类的，所以它受到了湿脑油的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支撑，或者说我们刚刚说到烯烃单体的一个明显的支撑。那第二方面的话，它的这个工艺路线里面煤制的部分，包括油制的这个部分它的这个开工率现在还是在一个煤制当然稍微偏高一点油制开工率还是比较低的当然它的这个上游还有直接上游还有丙烯跟这个 FPG 所以 LPG 这边啊，包括丙烯这边的一个直接影响，对它的一个需求的，对它的一个供应的一个影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促进作用的。所以而且对比这个 PE 来讲，就是对比塑料来讲的话，其实 PP 这边它的一个现货的一个库存相对来讲会比较低一点那整体基差也是比较强的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去对标这个基差的这个强弱关系的话，其实也是也不一定强基差就会比较强一点因为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节奏上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最近平片也是一个强基差，但是它就没有 PP 的表现要好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来讲去关注环比的变化。那平片的最近的环比变化就是它的这个库存天数有出现一个持续去库后的一个单周的一个累库以及利润有出现一个这个突破千元的这样一个大关的这样一个关口所以我们还是去关注一些就是在我们去看这个整个评表的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去关注一些这个环比的评表的变化，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去把握一些节奏。那以上是我们这边对于这个化工品的一些分享。
好的，辛苦秦川老师了。然后那个以上我们对化工品的这个分享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然后感谢各位领导的收听各位领导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对口的销售对数据和观点进一步的更新然后感谢各位领导的支持保持联系，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